您正在收听的是下周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我是子轩。
我是 Cherry，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四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周四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京津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下读少年说、台长信箱、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平台是 AM1150 或者 HTFM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3日宣布，对来自60个贸易伙伴的大部分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并于24日生效。白宫称，这些国家没有充分执行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的规定，因此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采取行动。新措施将接替即将到期的临时关税。此前，美国最高法院否定特朗普依据紧急经济权利征收大范围关税的做法。石油、天然气、化肥和部分食品获得了赦免，符合美墨加协定规则的商品也不受影响。政府称，新关税将加强劳工保护，并推动制造业的回流。批评者则警告，成本可能通过涨价转嫁给美国的消费者。
欧盟7月23日通过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重点打击能源、金融、加密货币和军工产业。新一轮制裁共列入48名个人和170家实体，是欧盟4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批新增名单。欧盟将冻结94家银行和主要金融机构的资产，并禁止向其提供资金。另有33家俄罗斯金融机构受到交易禁令。制裁还涉及14个协助俄罗斯规避限制的加密货币平台、41艘影子船只、船只船队以及多家炼油厂和军工企业。欧盟同时暂停自动调整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避免国际油价大涨为莫斯科带来额外收入。欧盟称，措施旨在削弱俄罗斯维持对乌战争的经济实力。
法国西南部一场快速蔓延的山火已迫使超过18800人撤离。火灾7月22日在波尔多以西约40公里的索摩斯村附近爆发，24小时之内烧毁了超过3700公亩的林地。多座房屋被毁，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当地出动了约800名消防员和4架灭火飞机，但由于天气炎热、植被干燥且伴有强风，火势到23日晚仍未得到控制。部分火线正逼近居民区，撤离人员包括当地居民和数千名游客。九个市镇已经开放了临时安置中心，警方正在调查起火原因，初步怀疑与清理灌木的机械有关。法国今年以来也发生超过12500场山火，连续热浪正进一步推高南欧的火灾风险。
印度青年主导的蟑螂抗议7月23日仍在新德里延续。运动最初因医学院和政府职位等重要考试多次发生试卷泄露而起，如今已扩大到青年就业、腐败和政府问责等议题。数千名示威者聚集在尖塔、半塔抗议地点，要求教育部长辞职，并建立快速调查和追责机制。警方早前使用催泪弹和警棍驱散人群，还限制部分地铁站通行，但示威者随后重新集结。总理莫迪承诺设立快速审理法案，法庭调查考试舞弊。抗议者认为措施仍然不足，运动还得到全国声援，支持者通过外卖平台向现场运送食物。这场抗议反映印度青年人对教育公平和就业前景日益加深的不满。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夏季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5度，摄氏18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80度，摄氏27度，最低气温华氏59度，摄氏15度。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8。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7月23日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4日访问美国。 特朗普表示，两国领导人届时将讨论人工智能问题。特朗普今年五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曾邀请习近平访问白宫。特朗普周四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习近平主席将于9月24日到访美国。特朗普补充说，我在北京期间讨论过人工智能问题，届时还将继续讨论。此前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了会谈，双方一致认为有必要确定可以开展合作的领域，为此非常积极的访问奠定基础。
一部本想收割爱国主义票房的主旋律作品，却意外触动了反清复明这根埋藏在民间深处的历史神经。近日，根据多家媒体报道，原定7月25日登陆中国影院暑期档的历史战争大片《澎湖海战》在上映前六天再度传出撤档消息。该片微博官方账号自6月中旬起停止更新，迄今未开启预售，出品方仅在微博回应未收到撤档通知。这部被称国家重点影片的电影引发舆论关注，成为最新的政治文化观察样本。该片由香港导演郑宝瑞执导，中国红星王学圻饰演施琅，易烊千玺饰演康熙皇帝，取材自1683年清朝官员施琅率福建水师击败明正政权，促成台湾纳入清朝版图的历史记录。如此政治正确的历史题材片未在中国上映受阻。有分析指出，电影虽高举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统一台湾势不可挡的旗帜，实际操作上却一次次被中国内部舆论与意识形态红线牵制。有专家认为，这并非单纯的档期调整，而是一场官方大一统叙事与民间炒民风之间的隐性角力。官方目前也不希望有电影在武统台湾的叙事上进一步加温。台湾官媒央广新闻网引述中国时事评论任陆星观察称，澎湖海战可能由于对近期东亚政局影射太多而惹意，如果在平时这部主旋律的片子所给出来的暗喻和影射未必能够上升成为政治信号，但在这个时候一些暗喻和影射就会受到更严格的政治审查，因为这部片子的政治性上升了。陆星称，澎湖海战可能由于对近期东亚政局影射太多而惹意，譬如不平静的台海乃至南海军事演习等事件，如果在平时这部主旋律的片子所给出来的未必会上升成政治信号，但在这个时候呢，会使它的政治性上升。
今年7月，中国的民族团结促进法正式生效，主张境外组织或个人若破坏民族团结进步或者制造民族分裂，将依法追究责任。新法实施不久，时常批评中国的日益时事评论人石板明夫在台湾遭一名中国男子挥拳攻击。中国国台办对外定调这是普通的治安个案，称嫌犯是出于义愤。但石板明夫质疑是快闪打手，台湾的陆委会则高度怀疑这是中国新法实施后的首例跨境镇压暴力事件。由于攻击石板明夫的嫌犯持有香港护照，部分台湾民众担心未来可能有更多的中国打手利用香港身份之便赴台犯案。就在嫌犯的香港人身份受到关注之际，在台湾人的处境也再度浮上台面。我觉得不是国籍的问题，他可以从英国派一个中国人过来。在台港人杨伟雄认为，嫌犯的香港籍身份并不是问题的核心，况且许多流亡台湾的香港人同样面临着跨境镇压，他自己也深受其害。外号赴汤的杨伟雄曾参与反送中运动，流亡台湾之后继续从事香港的民主倡议。去年底和今年初，他的泰拳工作室两度被泼红漆，其中包括已经潜逃的台湾籍香港人。事件不久前，他在网络上批评立法会选举，遭到了香港的廉政公署以煽惑他人不投票为罪名通缉。他这件事因网络发言惹怒了港府，才遭到泼漆。台湾陆委会则认为这是中共的跨境镇压事件。在杨伟雄看来，无论是泼漆或者打人，都显示中国政府或者港府欲透过小型犯罪让外界以为这只是私人的恩怨。他认为这些打手不是真的要找你打架，反而是要以最低的成本达成骚扰的目的，让你害怕，让你觉得羞辱。中国最大的目的还是去晋升。台湾律师赖佑豪说，他是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简称司改会的跨境镇压研究计划的共同主持人，追踪并分析台湾案例。国际对跨境镇压尚无通行一致的法律定义，但一般指的是外国政府代理人的施压与胁迫等行为。 根据司改会的研究，在台湾跨境镇压受害者主要是流亡的港人、藏人，还有援助这些离散社群的台湾人权组织，以及因为支持台湾主权等言论而遭到中国追诉的台湾人或者团体。杨伟雄工作室遭遇的泼漆案件并不是港人的首例，先前的受害者还有歌手何韵诗和铜锣湾的书店老板林荣基。不过更普遍更深入在台港人心中的恐惧，还要来自那些难以证明具体犯罪事实的追踪以及跟拍。
在冷战时期，软实力意味着在海外赢得人心的美国电影和音乐，如今在数字时代，中国正在推行一种截然不同的软实力，开放低成本的人工智能技术。在上周的一次谈话中，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所谓的开源人工智能描述为中国塑造该技术全球发展雄心的关键。习近平赞扬了开源模式，即大部分软件可以被自由共享和修改的模式，称其为将该技术的红利传播至全世界的难得的历史机遇。习近平明确表示，中国将倡导这条开放的道路，以此作为依赖美国科技巨头的替代方案。后者的人工智能软件通常是封闭的，且成本更高。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习近平说，在美国领先企业与发展迅速的中国竞争对手争夺全球主导地位的斗争日益激烈之际，中方正呼吁建立一种新的人工智能秩序。OpenAI、Anthropic 和谷歌等美国公司对其技术严加保密，他们认为保护底层代码能确保对强大人工智能系统拥有更强的安全性和控制力。而深度求索、月之暗面、智博 AI 和阿里巴巴等中国公司则一直在倡导开源人工智能，他们认为这些系统成本更低，将加速全球普及，而且安全性毫不逊色。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中国科技政策专家凯尔陈表示，推广开源人工智能有助于中国的双重目标，一是提升其作为包容性人工智能领导者的形象，二是减少全球对美国人工智能的依赖。随着中国公司迅速缩小在人工智能性能上的差距，中美之间的竞争也变得更具敌意。美国公司指责一些中国竞争对手不当抓取其系统数据，帮助发展自己的技术。上个月 Anthropic 致信两名美国参议员，指责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试图利用 2.4 万个虚假账户公然且非法复制其技术。阿里巴巴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特朗普政府正在认真对待这些指控。周三，财政部长贝森特威胁要对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实施制裁。我们支持开源人工智能及其带来的创新，贝森特在 X 上发帖称，但开源并不意味着对美国 IP 的开放狩猎。 IP 是指知识产权。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森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evu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子轩。
我是 Cherry， 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周四，亲德黑兰的也门反政府武装在战争中开辟了第二战场，并宣称对红海地区的袭击负责。本来，德黑兰与华盛顿之间的冲突已于7月7日重新爆发。极具战略意义的能源大通道霍尔木斯海峡再次被伊朗封锁，就在人们担心石油出口可能长期受阻之时，也门叛军宣布将封锁全球最大的原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的船只通行，立马导致油价飙升。周四，布伦特原油价格突破了每桶100美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安理会会议上表示，中东局势已经失控，并且濒临难以想象的境地。在连续交火第12个夜晚后，伊朗军队发誓称，只要美国对伊朗的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的袭击仍在继续，报复行动就将持续。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威胁说，将对伊朗及其盟友胡塞武装实施重大的军事惩罚，以回应红海地区针对两艘沙特油轮的袭击事件。
美国众议员今天以214票对208票通过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限的战争权利决议。决议要求特朗普停止美军参与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除非事先获得国会授权。四名共和党众议员加入民主党阵营，支持由华盛顿州民主党众议员普拉米拉·贾亚帕尔提出的决议。不过，参议院数小时后以49票对47票阻止一项内容相近的提案推进，因此众议院表决目前主要具有象征意义，无法立即结束战争。美国与以色列2月28日开始打击伊朗以来，国会已多次尝试收回战争授权。最新表决显示，随着美军伤亡增加、油价上涨，部分共和党人对这场战争也开始出现疑虑。
美国25个州和华盛顿特区今天联合起诉特朗普政府，反对把联邦防灾拨款与各州修改选举规则挂钩。国土安全部本月宣布，在各州提交了选举改革计划之前，将暂扣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相关拨款的20%。新条件包括使用由选民亲手填写的纸质选票，人工审计至少5%的选票，针对投票核对投票人数与票数，并把选民名册同国土安全部的数据库分比对。争议涉及超过10亿美元的拨款，参与诉讼的州今年至少可能被暂扣1.48亿美元。诉讼在罗德岛州联邦法院提出，原告称宪法把联邦选举管理权交给各州，国土安全部和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无权借防灾资金改写州选举法。
明尼苏达州议员枪击案凶手万斯·博尔特今天被联邦法院判处连续终身监禁，并加判40年。现年59岁的博尔特承认，2025年6月14日深夜，他戴着硅胶面具、身穿警服，并驾驶带有警察字样车牌的车辆，先后袭击2名民主党州议员。他在家中枪杀州众议员、民主党领袖梅丽莎·霍特曼及其丈夫马克，并枪伤州参议员约翰·霍夫曼和他的妻子。警方还在博尔特车内发现一份包含45多名明尼苏达州官员的名单，他今年6月对谋杀、跟踪等6项联邦罪名认罪，以避免可能面临的死刑。法官称，这一案件凸显政治暴力对民主制度造成的威胁。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亚马逊周四确认，其通用人工智能 AGI 部门正在裁减部分的岗位。在这家科技巨头继续投入巨资发展人工智能的同时，新一轮裁员也折射出了西雅图地区就业市场正在经历的结构性变化。科技岗位持续减少，医疗保健、运输和安保等行业逐渐成为招聘增长的主要来源。亚马逊发言人没有透露此次裁员的具体人数及涉及岗位，但表示开发大型人工智能模型仍是公司的重点业务。亚马逊目前拥有 Nova 和 Titan 等基础模型系列，主要面向企业客户和软件开发人员。
该公司在声明中称，人工智能领域变化迅速，亚马逊正在进一步集中资源，优先发展对客户最重要的项目。这一调整意味着公司不得不在 AGI 部门的部分业务中裁撤岗位，但仍将继续投资与客户未来需求密切相关的领域。 亚马逊表示，受影响的美国员工将继续获得90天的工资和福利，同时可以获得求职安置支持、过渡性医疗福利及遣散补偿。此次裁员延续了亚马逊近一年来持续缩减员工规模的趋势。过去十个月，该公司累计裁撤超过3万个岗位，其中包括2025年10月裁员1.4万人，以及今年1月裁员1.6万人。亚马逊定于7月30日美股收盘后公布第二季度财报。
夏图市长凯迪·威尔逊提出的全市公立学校学生免费早餐和午餐的计划，预计将无法按原定时间在2026至27学年启动。7月22日，夏图市议会委员会以6票赞同3票反对通过了一项修正案，建议将全员免费校餐计划推迟至2027至28年学年实施，同时先推出针对低收入家庭学生的食品补助计划。该修正案仍需在下周提交市议会全体会议进行最终的表决。
夏图一名25岁母亲因涉嫌将患有唐氏综合征的2岁儿子独自留在浴缸中，导致孩子溺水身亡，已被金县检察官以1级过失杀人罪起诉。根据检方文件，案发于7月9日晚，警方和消防人员接到911报警后，赶到 Northgate 一处公寓，发现男童已无呼吸。急救人员实施心肺复苏后，将其送往西雅图儿童医院，但孩子因溺水造成严重脑损伤，于7月11日不幸去世。
调查显示，这名男童患有唐氏综合症，身体及发育严重迟缓，无法独立爬行、行走或者走或者站立。检方称，这名母亲将孩子脸朝下放入浴缸，并打开了水龙头，随后离开浴室照顾另外2名年幼的子女。他最初称离开约3至6分钟，但警方现场实验显示，浴缸水位升至发现孩子时的高度仍需14分钟，认为孩子独自坐在浴缸中的时间可能更长。调查人员还表示，这名母亲承认知道不能将孩子单独留在浴缸中，案发期间他还涉嫌违反家庭暴力保护令，与孩子的父亲保持电话联系。
围绕华盛顿州西区联邦检察官人选的争议持续发酵，多位前联邦检察官认为，这场风波已不仅是人事任命问题，更关系到美国宪法规定的行政、司法与立法三权分立原则。争议源于特朗普政府在未正式提名联邦检察官人选的情况下，由法院于7月15日任命前联邦检察官兼法官罗杰·罗格夫担任该职务。然而，罗格夫上任不到1小时，便遭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解职。布兰奇随后表示，所有由联邦地方法院任命的联邦检察官都将被撤换。对此，罗格夫已正式提出诉讼，质疑司法部是否有权解除法院依法作出的任命。多位曾任华盛顿州西区联邦检察官的人士公开支持罗格夫。
夏图北部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导致一名女子身中数枪，另有2人被飞溅的玻璃碎片割伤。目前，调查人员已经缩小了对嫌疑人的搜索范围。警方于凌晨12:06左右接到了报告，称北96街1100号街区发出了枪声。警员赶到现场之后，发现了一辆弹痕累累、已经被遗弃的银色福特汽车。关键因素之一在于我们昨晚部署的主动巡逻警力。西雅图警察局副局长安德烈·塞尔斯说道：“当时警员就在附近几个街区内，他们在接到报警后，大约1分钟内就赶到了现场。”
不久后，警方获悉有3名受伤女子自行前往了华盛顿大学西北医学中心就医。警方表示，其中一名女子身中数枪，另外2人则被破碎的玻璃割伤，3名伤者目前情况稳定。医务人员随后将那名中枪女子转送至港警医疗中心接受进一步治疗。据探员描述，事发时这几名女子正坐在那辆福特车内，车辆停在北96街上，车头朝西。此时一辆深色轿车突然驶至他们车前，一名嫌疑人从车内走出，向福特车开枪射击，随后返回车内并沿北奥罗拉大道向南驶离。调查人员表示，室内的监控摄像头网络拍下了嫌疑人车辆的画面，警探们认为他们已缩小了对这名涉嫌开枪者的身份排查范围。下面是天气预报。大夏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5度，摄氏18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80度，摄氏27度，最低气温华氏59度，摄氏15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夏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下面先介绍体育新闻。欧洲委员会旗下的哥本哈根小组7月22日表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该机构监测了全部104场比赛，对15场加强监控，并就7项异常发出了黄色预警。相关事件包括美国前锋巴洛干红牌处罚被撤销，以及部分比赛前出现大额异常的投注等。该机构强调，黄色预警仅代表风险略有上升，赔率变化、资金对冲也可能触发系统，不能据此认定比赛遭到操控。国际足联此前则称，世界杯期间未发现可疑投注活动或者比赛操控的迹象。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在白宫接见连续第二年夺得世界大赛冠军的洛杉矶道奇队。大谷翔平、弗雷迪·弗里曼、山本由伸及主教练戴夫·罗伯茨等出席，球队向特朗普赠送定制球衣和冠军戒指，明星球员穆奇·贝茨、基克·艾尔南德斯等缺席。贝茨称希望陪伴家人。曾公开批评洛杉矶移民执行行动的艾尔南德斯表示，即使没有伤病康复安排也不会参加。由于特朗普政府去年在洛杉矶扩大移民突击搜查并强力应对抗议，道奇队此次访问在球迷中引发争议。
意甲 AC 米兰俱乐部今天宣布，与40岁的克罗地亚中场莫德里奇续约是2027年6月。莫德里奇去年结束了13年皇马生涯后加盟米兰，至今出场37次，攻入2球。作为2018年金球奖得主，他曾随皇马赢得28座重要奖杯，其中包括6次欧冠冠军。国家队方面，莫德里奇已代表克罗地亚出场202次，攻入29球。尽管已经40岁，他仍是米兰中场的重要组织者。上赛季仅列意甲第5的米兰，希望在新主帅鲁本·阿莫林带领下重返夺冠的行列。
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在澳门展开1/4决赛，中国女排经过5局鏖战，以3-2击败世界排名第3的美国队，成功晋级4强。中国队首局以15-25告负，随后加强发球冲击，以25-23、25-20连扳2局。美国队第4局以25-17追平大比分，决胜局中中国女排顶住压力，以15-13锁定胜利。中国队分站赛仅排名第9，凭借东道主身份进入总决赛，随意面对分站赛排名第1取得10场胜利的美国队，年轻阵容展现出较强韧性，爆冷拿到4强席位。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大幅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0.97%，收于51,711.65点；标普500指数下跌1.21%，收于7,408.3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2.15%，收于25,137.69点。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跌2%，报4052.3美元每盎司。国际油价继续上涨，美油主力合约收涨6.37%，报92.36美元每桶；布油主力合约涨4.26%，报94.02美元每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65,118美元。
亚洲市场方面，今天午盘的交易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下跌1.22%，收于3829.42点； 恒生指数下跌1.36%，收于24,868.81点。日经225指数下跌2.79%，收于64,568.75点。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为每一百美元兑换677.02元人民币。
今天特斯拉股价暴跌14.5%，市值蒸发约2150亿美元。公司季度盈利不及预期，并出现两年来首次负现金流。马斯克同时下调 Robotaxi、Optimus 机器人和电动卡车的推进预期。SpaceX 股价也较上市后高点回落近50%，上市数周即跌破135美元发行价，峰值以来市值缩水逾10,000亿美元。星舰试飞延期及8月6日限售期届满，进一步加重抛售压力，届时最高9.115亿股将获准交易。市场开始质疑马斯克多项高投入承诺能否按期转化为收入和回报。
英特尔今天公布的第二季度业绩以及第三季度的展望均超过了市场预期，盘后股价一路上涨12%。公司第二季度营收161.3亿美元，同比增长25.4%，调整后每股收益42美分。英特尔预计第三季度营收为158亿至168亿美元，高于市场平均预期的151亿美元。公司表示，能够自主执行编程等任务的智能体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正在推高数据中心中央处理器的需求。为了扩大芯片的产能，英特尔把今年资本支出计划从180亿美元上调至了200亿美元。
美国长滩港本周与联邦海事管理局签署备忘录，研究建设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为港口提供更清洁低成本的电力。计划仍处于早期阶段，若最终落地，长滩港可能成为全球首个以核能供电的港口。长滩港拥有22个码头，每个码头月均电费约42万美元。随着装卸设备和港口运营加速电气化，用电需求持续上升，港方将与海岸警卫队等机构制定海事核能安全及运营标准，并与 Blue Core Energy 测试相关设备。项目也可能为美国未来建造核动力商船铺路，但目前尚无明确时间表。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子璇和 Cherry 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Cherry、乐阳和小袁。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读书观影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 Rani。
捡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瑞妹，很高兴又跟大家相聚在星期四的夜晚。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本关于中国大理的好书。因为最近啊，夏天到了，暑假到了，很多朋友都带着孩子，跟亲人一起回到了中国，回到了这个有点炎热，但是呢，有非常多姿多彩的景区，很多好吃的家乡。那我自己呢，也是在前段时间回到了中国，并且去大理，非常传统的、非常热门的这个中国景区去，休息了一个星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当然也是看到了很多当地的白族民俗，非常古朴的，当然现在也充满了商业化的这些小镇。比肩这种的人呢很多，但是我也感觉到了一种就是久违了的烟火气，其实是非常开心的。那在度假的过程中，因为其实现在也不喜欢这种 每天去以很多很多个景点打卡的这种度假生活了，所以我得到了一些时间在咖啡馆面对着一大片的麦田看书，或者是就待在酒店，不用出门，再看看书，然后到了下午再开始出去闲逛溜达。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就找到了一本跟大理有关的书，名字叫做《大理一年》。那这本书的作者呢，其实不是当地人，是更不是中国人，他是一位来自英国的一位作家，他的名字叫艾里凯 Alec。关于他是其实是写了非常多中国的书评，然后也是星期日泰晤士报、经济学人、洛杉矶书评这些频道在中国的这个撰稿人，也是亚洲协会的高级研究员。他自己呢，其实是出生在英国，他在牛津大学学习的是英国文学，所以有非常深厚的一个文学功底，非常扎实。那他是2008年到2010年也有两三年的时间在北京学习普通话，所以让他也有了一些跟当地人、跟这个大理人交流的一个语言基础。到了2020年，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疫情之年，他因为自己的一些个人经历跟他的前未婚妻分开了，然后又因为疫情各种原因，他待在大理生活了两到三年的时间。那他就把这两三年的时间糅合在一起，当然主要是介绍他刚到大理第一年的一个生活，然后最后集结成书，形成了这么一本叫做《大理一年》的，这个可以说是他旅居在大理，然后有让自己的身心得到一个修复，得到一个释放，得到一个重塑。那同时呢，也是一个在当地更深入的去理解当地文化，跟其他来自世界各地的多种多样的人一起生活的这么一个经历。那读这本书呢，我觉得其实很有意思，因为它不是一个当地人的视角，它是一个外来者的视角，但是呢，它又因为一个就是外国人的身份，有了更为独特的一些对当地看到的很多现象的理解。所以我在看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更加立体多元的了解了我们所熟悉的已经在各种旅游杂志或者是这些旅行社推荐的路线里面都了解过无数次的大理。从他的书中我们了解了更多元的一个可以说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大型生活实验场的大理。那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这个大理一年的这个序章。基本上这个序章其实蛮长的，它就是讲述了整个他自己移居大理的一个经历，然后大概在大理的这么一个开始吧。那整个书的结构呢，它是按照中国的24节气，然后大概分成了春夏秋冬这么四大块，可是中间也参杂了就是包括大理的历史、白族文化的一些传说，当然甚至还有一些地理上面的介绍。所以我自己是可以给这本书打到四分，对，所以也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的序章。那接下来就来读一读，跟大家分享。序章的名字叫做《新年伊始》。有时有些东西必须改变，内心陷入犹豫，紧绷的弦忽然断开。想重新开始的冲动涌出，像瘙痒般不断加剧，直到不能自已。有时变数从天而降，不请自来。忽然换份新工作，开始一段新恋情，发笔意外之财，遇到飞来横祸，决定离婚。我们总会经历各种各样的变化，而最难的其实是内心的改变。 改变带来的挑战恰恰衡量出我们渴望改变的程度，往往我们最需要的正是我们最不敢开始的。2020年和许多人一样，我也经历了改变，不过这并非源于疫情及其所带来的种种悲剧，而是由分手和搬家所催生的。这种变化背后是心灵深处的呼唤，重新想想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一开始我意识不到这种呼唤，后来它在心中来回激荡，让人喘不过气，但我仍然充耳不闻。然而到了某个节点，这深深切切的呼唤让我再也无法自欺欺人。我出生于英国牛津，在那个老派的城市成长、读书、学习。人生头几十年，我过得平平淡淡，事事称心，无忧无虑，就像寓言里的井底之蛙，坐井观天，以为头顶的一方天地就是整个世界。2008年大学毕业后，我去北京大学学了两年汉语，初来乍到，我完全不了解北京的文化，也不适应这种城市节奏，但正因为此，我头顶的天花板一下子打开了，青蛙从井里跳了出来。后来我回伦敦工作了几年，但2012年我又回到了北京，开启了我的作家生涯，同时做些编辑工作，这一待就是七年。那段时间中国雄心满志，扶摇直上，我们这些来中国的外国人如饥似渴地感受着这里的一切，光是那些新奇亮眼的文化和五花八门的报道，就足以带来源源不断让我回味一生的刺激。北京规模之大，节奏之快，令人心潮澎湃，兴奋不已。中国如巨兽般一往无前，我们就像伏在巨兽脊背上的跳蚤，也被带着向前奔去。每天我都能学到新东西，颠覆认知，每晚都有丰富多彩的夜生活。第二天起床，这座城市又焕然一新。21世纪初，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就像20多岁的我，那时一切皆有可能。在经历了20世纪80、90年代的经济开放之后，中国进入新世纪，一步步摸索着走向自由的新时代。四面八方的艺术家、摇滚歌手、自由思想者和冒险家聚集在北京首都，也有很多在北京的人忙着在这个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中汲取养分，发家致富。但从2017年起，事情渐渐发生了变化，城市变得越来越让人喘不过气，生活不下去。混凝土高楼把一块块超级街区挤满了，为了阻止行人乱穿马路，道路中间竖起了栏杆，大街上车水马龙，尾气弥漫空中，城市化千篇一律，牢骚声不断，通勤之路漫长，车辆鸣笛不停，陌生的邻居，狭小的公寓，疯涨的物价，污浊的空气，这些毒素日积月累，聚集在这座城市的肝脏之中。世界上其他地方也不令人乐观，唐纳德·特朗普加剧了美国的内讧，脱欧把英国搅得天翻地覆，充满敌意的气氛弥漫世界各地，社交平台上形形色色的人固执己见，愤世嫉俗，分裂对立，又和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人聚集成小的圈子。大自然也在抗议我们对环境的破坏，山火丛生，洪水肆虐，全球升温，不平等趋势日益加剧，富人更富，穷人更穷。有些时候，我仿佛只是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里一枚迷失的小齿轮，感觉未来渺茫，没什么可盼望的。或许是我自己的问题，步入30岁，我变得越发固执，愤世嫉俗，而这恰恰是我曾告诫自己不要变成的样子。北京的外国侨民的生活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老朋友们离开了这里，我的人际关系出现问题，但我并没理会。首作出版后，我也没开始写新书，对工作兴趣奄奄。简而言之，我的生活一成不变，我还没准备好离开中国，但确实需要一次自我放逐，熬过严冬，等待春暖花开。咚咚咚，敲门声将我吵醒， 当地办事处来人了，他语气平淡地通知我，我所在的这栋居民楼是违章建筑，即将被拆除。如果有人问我想不想离开这里，我会说不想。但正是这样被逼着改变，让我明白是时候迎接新的天地了，有些东西必须改变。我第一次产生搬到大理的念头是在刷朋友圈的时候，我被炸炸的一条动态吸引了目光。他是中国摄影师，30几岁，人很热情，那时我已很长一段时间没见过他了。原来他也厌倦了北京的生活，搬到了中国偏远角落里的小山村。看他晒的那些新家的照片，我真希望自己也能搬到那里。他的新家带一个小院，石板地面，青草在石缝里探头冒尖，长势喜人。小院中间那块地上是青石铺就的太极阴阳图，旁边有棵柿子树，树下放了张长椅，他可以坐在上面看书。小屋的梁柱古色古香，屋顶还开了个天窗，窗外就是大理闻名遐迩的三座古塔，背后是高耸的山峦。与我在城市中的住处相比，那里简直就是天堂，没有废气烟雾，远离车辆鸣笛作响，有时间去思考和呼吸。乍乍去村里的集市上，就能买到旁边田里种的新鲜蔬菜，他可以悠然自得地慢慢上山，去看隐蔽在半山腰的瀑布，可以全身心投入创作，无需担心房租花费和生活开销。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要离开北京，北京确实挺有意思，他跟我说，但在那里生活和挣钱真的太难了，我不想那样。其实在北京我并不开心，所以我搬到了大理，想换种生活方式。我常听见有人说要换种活法，可能是因为我也想这样，所以我开始留意身边哪些人和我一样在寻找。中国城市化的规模庞大，速度迅猛，使得许多城市问题被放大了，大家称之为城市病。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只用了大约40年，就赶上了西方国家花了几百年才达到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水平。可现在中国人停下脚步，开始思考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我确实更有钱了，但我真的开心吗？现在经济和事业都得到了充分发展，可个人的发展又该如何？网上有个很火的词叫内卷，按我的理解，它的字面意思就是被卷在里面。如果你一天工作12个小时，那你就是被这种加班文化卷了。如果你是个学生，你父母用兴趣班、补习班把你的周末安排得满满当当，那你就是被教育体系卷了。如果你每天通勤要2个小时，就为了有份工作，让你能还得起房贷、买得起车、好娶个媳妇儿，那你就被社会共识卷了。当时的中国首富马云对996工作制赞不绝口，说这种制度其实是福报。但大家渐渐发现了资本主义嗜血成性的真面目，内卷就像仓鼠在轮子里奔跑，永无停歇。终于大家开始反抗。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Z。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 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大家想，既然再怎么样也只能原地踏步，那还跑什么呢？反正好工作都已经抢完了，蛋糕也已经分好了。在今天的中国，前进一步难于登天，落后却易如反掌。有篇博文把内卷比作囚徒困境，配了张音乐会的图片，前排的人为了看得更清楚站起来看表演。其实如果人人都坐着，观看体验也是一样的，但前面的人站起来看，后面的人也不得不站起来看，这不是进步，而是内卷。于是有人提出一种解决办法，不站着也不坐着，直接躺下。这就是躺平，是对当前这种内卷制度的抵制。既然游戏背后有人操纵，既然社会阶层难以打破，那又何必做无谓的挣扎，直接退出竞赛得了。与其加班，不如睡个懒觉，打破你追我赶却脚踏步不前的死循环。极端一点，不如彻底逃离城市，逃离这座曾经吸引我们来自碰运气，最后却令人大失所望的城市。炸炸已经这么做了，他逃到了乡下，中国西南部的大理。乡间风光如画，大家称其为躺平之都，也有些人因为那里气候宜人，氛围悠闲，而称其为大理弗利亚。中国人一直以来都奋力挤进上社会上层，如今这种归隐田园的趋势与向往的奋斗目标截然相反。几十年来，乡下人只想走出农村，摆脱贫困。自2011年以来，生活在城市的人口就超过了农村人口。然而有些人身在中国一线城市，却想要逃离，回到祖辈生活过的土地。他们厌倦了大城市的灯红酒绿，向往一望无际的山野风光和鸡犬相闻的田园生活。经历了40年的城市化发展后，人口流动的方向开始逆转。即便如此，也只有少数人有这个条件或胆量真的辞掉城里的工作。有些人家境富裕，想找个日光充足的地方躺着晒晒太阳，比如伦敦人在意大利托斯卡纳购置的小屋，或者纽约州北部的湖畔别墅。有些人身无分文，在城市打工，想逃离现状，走向新生。总之，这种逃离城市归隐田园的趋势，曾经只是星星之火，而如今已有燎原之势。炸炸就是一个代表。一个30几岁从事创意艺术工作的城市打工人，厌倦了城市生活，不想活成他人眼中的成功人士，只想过上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我父母那一代人穷其一生努力奋斗，就是为了走出农村，在城镇安家，给我创造更好的条件。炸炸跟我说，他们理解不了我为什么要回农村。炸炸父亲是山东农村里的一名土木匠，炸炸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在他考上北京的大学时，父亲欣喜若狂，他希望炸炸能去银行或者国企工作。虽然炸炸没有如他所愿，但他还是十分骄傲，跟邻居夸耀说自己儿子是个摄影师，不用在家种田。炸炸在城里买房、结婚、实现城市生活的梦想，似乎不过是时间问题。 可他搬到了大理，35岁还没结婚，父亲难以理解。寨寨的祖父是个农民，自己种地，种点蔬菜、粮食，填饱家里几口人的肚子。寨寨的父亲以前就过着这种生活，所以他和妻子希望儿子不要再过这么艰苦。可现在他们的儿子就住在农村，自己种菜，还发菜地的照片给他看，好像这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寨寨说，说白了，他们就是觉得我是个失败者。一个中国家庭经过两代人的努力，终于走出农村，进入城市社会，但第三代人又回到了农村的那片土地。我就是觉得人不能总是局限在别人的期望里，寨寨说道。大家都觉得人要找份工作，买车买房，赚很多钱。他对这种社会期望的不适反映了中国的现状，大家崇尚经济富足，可这种过度的追捧造成了这个国家精神文明上的空白。现在该干什么？接下来要干什么？我真的开心吗？这就是我离开北京的真正原因。他接着说，不只是因为交通拥堵和物价高昂，这些人人都在抱怨，我想过一种更安静的生活，做自己想做的事，找到真正的自己。他的选择逃亡之处大理，是新生活的缩影，是内卷的反义词，是躺平之都，是大理福尼亚。在这里看破城市的一代人得以逃离，寻找新生。对我这样深陷泥潭萎靡不振的人来说，大理实在让我心驰神往，无法抵抗。大理位于中国西南部云南省的高原地带，横断山脉褶皱带贯穿其境。横断山脉西侧便是喜马拉雅山脉，于海拔2000米处，地势向西北渐深，绵延300公里，直达西藏边境。缅甸距大理约160公里，老挝则在大理东南边，距离更远。大理坐落于亚洲东南部的群山之中，在中国古代，此地曾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贸易枢纽，人们常在此交易玉石、象牙、香料等货物。这里亦是茶马古道经过之处，这条道将普洱的茶园与青藏高原连接了起来，这里是个隐居的好地方。大理山谷形成于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的碰撞挤压，地壳运动促使珠穆朗玛峰隆升，一直波及云南区域。大理西侧的苍山就是其中升起的一处褶皱。苍山绵延50多公里，主峰高达4122米，冬日19座山峰银装素裹，18条冰川草谷中溪水潺潺而下。松树和冷杉组成的常绿针叶林覆盖着山脉，这也正是苍山得名的原因。苍山意为苍翠之山。苍山18溪蜿蜒而下，注入洱海。洱海位于山谷中心，湖长约40公里，形状像一只耳朵。耳在汉语中与耳同音，海则是海洋之意。洱海之水注入湄公河的上游澜沧江，澜沧江又向南奔，与发源于青藏高原的怒江和金沙江并行，形成三江并流之势。之后这三条亚洲大江又分道扬镳。千年来，洱海的淡水和丰富的鱼类资源一直是大理的命脉，因着这些资源，人们在洱海边逐渐形成聚居，还发展出了鸬鹚捕鱼的传统。中国的成语依山傍水描绘的正是大理这般山清水秀、宁静悠然的风水宝地。山谷中的大多数居民都居住在洱海西岸，此处地势自山路缓缓向下延伸至湖畔。洱海西南角是一座较大的小镇下关镇，因古时峡谷入口有重兵驻守而得名。洱海的北端是开发较少的上关镇，村落农田分布其间，这里几乎没有超过3层的建筑。赫赫有名的大理古城地处下关镇与上关镇之间，此地曾是大理国的都城，后成为明朝的要塞，占地3平方公里。曾经古城城墙巍峨，在东南西北四方各有一座高大的拱形城门， 街巷如织，铺着鹅卵石。现在除西南两面城墙外，其他城墙都已被拆除，城里铺设起新街道，但城门依然保留着。那些散布的古城迷宫般街巷中的石砌房屋，半圆的屋顶和绿树成荫的庭院，依然赋予了古城独特的魅力。古城西北方向的城墙外，三座古老的宝塔投下长长的影子，它们是逝去岁月的遗迹。白族是大理的主要世居民族，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其中有25个在云南有一定聚居区域。云南高原地带上还有山地部落彝族，信奉萨满教的纳西族及其支系，实行母系社会制度的摩梭人，以及信奉佛教的藏族。白即白色，这一民族因祭祀仪式中所佩戴帽子上的白色须穗而得名。白族有自己的方言、宗教信仰和节日，与汉族存在显著的文化差异。在外来人口迁入这个山谷之前，生活在此地的几乎只有白族人。时移世易，大理曾是独立王国，抵御过唐朝入侵，但于13世纪被蒙古人占领，后又被纳入明朝的版图，汉族人迁居此地。随着汉族、回族以及其他民族的迁入，白族的日常生活中融入诸多汉族习俗。不过他们离中国的政治中心依然足够远，因而能不受过多干扰，隐匿在这个如诗如画却又偏远贫穷的山谷之中。过去几十年，大理吸引了一种新型外来者。20世纪80、90年代，很少有人会来大理旅游。那时古城和周围村庄尚未被开发，这里只有土路、农田和破败的房屋。山脉让大理风景如画，却也使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现代化成果难以汇集此地，以致大理发展落后、人民贫苦。可这正是如今的旅行者所追求的，一个尚未被城市化浪潮席卷的乡村，一个远离城市政治中心的避世桃源。进入新世纪，大理成了资深背包客的热门目的地，它是贯穿东南亚的香蕉煎饼之路向北的延伸。那时古城的主干道边上坐着很多当地的白族奶奶，他们用蹩脚的英语向来来往往的外客游客推销。有些旅行者来到大理之后就在此定居了。从城市来到大理的人在古城租住石屋，一年租金只要几千元。一位孤独星球的撰稿人非常喜欢大理的氛围，他甚至不愿将大理写入杂志，生怕太多人慕名来此。还有两个美国人开了家咖啡馆，名叫萨尔瓦多，取自另一个大理。咖啡馆旁边是几家潜水吧，有坏猴子酒吧、鸟吧、蜥蜴酒吧，主要面向定居大理的外来人群。这些人住在便宜的院子里，研究当地草药，过得松散随意，怡然自得，希望自己的秘密天堂不被外界打扰。但这里还是被发现了。北边的丽江古城在1996年地震后翻修重建，发展成了旅游胜地。起初大理政府还未将此地打造成商业化旅游景点，但2010年后古城翻新，房租水涨船高，纪念品店摆起了地摊，那些嬉皮士搬到了景区外的村庄，大理愈发出名，成了远离城市喧嚣的好去处。想喘口气的旅客可来此放空，想从城市逃到农村寻求新生的人也来此定居。在此热潮之下，2014年，中国民谣歌手郝云写了首红极一时的歌《去大理》，歌词郑重时代的精神。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笑过，又不知为何，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虽然迁徙至此的城里人来自不同年龄段，但他们被统称为返乡青年。有些人自称新移民，还有些人直接把自己叫做新大理人。早期定居于此的人对大理的发展颇有微词，不愿看到它变得如此商业化。然而大理已然吸引了公众目光，这种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况且变化正是迁居大理人所追求的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家园、新的视角。 面对如海啸般汹涌而来的变革，我们应当做好卷入浪潮的准备，螳臂当车只会让我们淹没在海中。惰性是一种与动机同样强大的力量。虽然我对大理的生活早有向往，但那只是朦胧的、未曾言明的憧憬，并非实际的计划。直到生活中的情况促使我做出切实的改变，我才开始将想象付诸实践。我和前未婚妻是在2013年在北京一家书店排队时认识的。那时我俩都来自北京，正值大好年华。经过2年的相处，我们走到了一起。我们躺在家里天台上的吊床里接吻，我们在公园里跑步，然后又在雨中接吻。我感觉自己正慢慢坠入爱河，根本无法自抑，就像一块逐渐融化的巧克力一样。有一次在我们去北京郊外爬山的途中，我在关帝庙外的宝塔里单膝下跪向他求婚了。我们原计划在2019年夏天结婚，可是就算我们努力磨合，感情还是出现了裂痕。而且令人心碎的是，我们的婚姻显然不会幸福。在距离婚礼还有2个月的时候，我们取消了婚礼，最后一次尝试挽救这段感情。但最终在2020年年初，在新年的第二天，我们还是在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度假时分手了。本来我们是计划去那里度蜜月的。分手后那2周的一些瞬间如同壁画一般凝固在我的记忆中，每一段都清晰而深刻，画面之间的间隙却一片空白。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决定分手后，在轮渡上听披头士乐队的《顺其自然》。第二天，我独自飞回中国，茫然若失。2周过去了，我俩坐在沙发上，猫咪在地上斑驳的光影中玩耍，门口放着我打包好的行李，我们手挽着手，一言不发，但心照不宣。我麻木地走出家门，看着我原以为熟悉的一切逐渐崩塌，内心却出奇的冷漠，仿佛这是别人的世界。我内心很抗拒把自己的故事按时间线梳理完结。就这样吗？我的心在哭喊，就这些吗？这只是众多千疮百孔的失败恋情中的一例吗？那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时刻呢？那些欢声笑语的夜晚，点点滴滴的爱意，那些共同经历的挣扎、艰辛、疑虑和泪水，这些难道都不存在吗？我失去的不仅仅有他，这个我曾经以为会与我携手共度余生的女子，还有我对未来的憧憬、对以后的希望，以及我曾梦寐以求的生活，现在这一切都不存在了。我像一叶孤舟，漂泊不定。以后的日子里，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他肯定也有这种感受。想到这里，我内心更加痛苦，因为我们已无法再为彼此提供慰藉。在这绝望的空白之中，一个念头在我心中猛悄然萌生，我可以搬去大理。 之前我去过几次大理，看炸炸和其他朋友，但出于感情和事业原因，我不可能搬去大理。不过现在我分手了，还可以远程进行编辑工作，那搬去大理也不仅变得可行，而且顺理成章。在那里我可以隐居疗伤，探索未知。那些从城里来到山里的人，就是想逃离城市，摆脱内卷，甩掉那些促使我们去寻求更深层次蜕变的个人情感波澜。我与他们并无二致。昆明和大理之间开通了高铁，曾经需要8小时的大巴车程，如今高铁仅需2小时即可抵达。我买了张单程票，只带了一个行李袋和一个装着必需品的背包，登上了开往新家的列车。中国有则寓言故事，在我身处困境时给了我慰藉，那就是塞翁失马。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老人，他的马跑丢了，左邻右舍都来安慰他，说真不幸啊。老人却说，这怎么就不是件好事呢？果然几天后，他的马带着两匹骏马一起回来了，大家都来祝贺他，太棒了。老人却说，这说不定是件祸事呢。结果他儿子在骑其中一匹马时摔断了腿，邻居们又说，太惨了吧。老人答，这说不定是种福气呢。后来军队来此招募士兵，儿子因为瘸腿免于征战。故事如此，生活亦是如此，不断地继续着。坐在开往大理的列车上，沿着轨道穿过云南的逶迤群山，我穿进一个又一个隧道，想起前尘往事，泪水在我眼里打转。我安慰自己，没关系，是福是祸尚未可知。内心深处，一个小人觉得这是祸事，因为我要独自一人回到原点，但另一个小人又隐隐为这种能够重新开始的自由而兴奋。激动之余，我又有点内疚，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的吗？难道我一直在找独自出走的借口？想到在大理可能会发现的新鲜事，我心潮澎湃。可每当脑海中浮现他的面庞，他的笑容，他的声音时，这些又如同重锤击中我心。激动与痛苦交织在一起，我心中充满了矛盾。我渐渐明白，无论我怎么自欺欺人，都必须承认我不开心。有些事情不对劲，好像缺失了什么东西。我在北京感受到的那种不适，以及在感情中缺乏满足的感觉，都是某种更深层次问题的表现。那些从城市回到村里的人称之为城市病，但我感觉自己的症状比城市病更严重。精神方面的疾病，中年危机，无论何种标签都显得太过苍白和老套。我内心有个空洞，需要一些真实长久的东西去填满。我尚不清楚那究竟是什么，也不确定能否在大理找到它。我不知道我会在大理待多久，不知道这是福还是祸。我只知道火车在不断前行，再过一个隧道我就要到了。中国有一个传说，源自5世纪的一篇名为《桃花源记》的古典散文。相传有个渔夫顺着一条偏僻的溪路行船，驶进一片茂密的桃花林。在溪水源头，他发现了一个山洞，从洞口进去，费力地穿过一条隧道，就来到了一个隐秘的山谷。此处高山环绕，桃花盛开，良田美池，鸡犬相闻，山水清秀，风光宜人。村里人热情接待了渔夫，他们的祖先为了躲避秦时的战乱，偶然来到了这个山谷，在这里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大家安居乐业，顺应四时，与自然和谐共处，这是人间的乌托邦。渔夫在这里度过了天堂般的时光，随后离去。村民叮嘱他勿向外人透露此地，但他还是在归途中做了标记。回到城市后，他向人们讲述了在山谷中的奇遇，但无论人们怎么努力，派多少官兵寻找此地，却无论如何都再也找不到了。桃花源记的故事在时局动荡的冬季末年有着特别的吸引力。这篇文章的作者陶渊明最终选择辞官归隐，他写道，鸡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在陶渊明理想的世外桃源，没有官僚统治，没有政治纷争，这种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思想融入了中华民族的灵魂深处。 正如香格里拉对西方人的影响。其实香格里拉是用西方人所构建的东方主义视角对同一传说的重新演绎。1933年，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在其畅销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创造了香格里拉这个词。书中，三个英国人和一个美国人逃离战火纷飞的阿富汗，途中飞机遭到劫持，迫降在西藏山区。他们幸存下来，打算在附近一个喇嘛庙找个住处，被告知这里是四季如春的南岳山谷。此处与文明世界隔绝，居民长生不老，没有战争，没有犯罪。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一些欧式现代化设施，如暖气，藏有英国经典作品的图书馆、三角钢琴等，这些都由一位250岁的最高喇嘛管理。故事主人公是一名英国外交官，名叫休·康威。与《桃花源记》的主人公一样，他最终离开了香格里拉，后来就再也找不到此地了。这两个故事都想告诉世人，桃花源是世外桃源，可望不可及，只是一种幻想罢了。今天香格里拉和桃花源的故事引发的幻想，不仅围绕着这两个隐秘之地，还包含了人们的希望与梦想，从中可以看出大家渴望过上怎样的生活，成为怎样的人。我们仍在寻找现实中的香格里拉或桃花源，这是因为我们在寻求内心的逃避，这种逃避折射到行动上，就是寻找那片土地。其实内心深处我们都知道这种地方并不存在，就连托马斯·莫尔提出的乌托邦一词，词根也在暗示这种地方是子虚乌有。然而这并没有阻止我们沉浸在这种幻想之中，或者以此牟利。云南省内位于大理西北方向的地方有个藏族县城叫中甸，2001年当地政府正式将其更名为香格里拉。这个人造的世外桃源坐落于高山峡谷之中，有草原野马、各类冰湖，距雪山和国家级公园也不远。然而香格里拉古城却是个旅游陷阱。2014年，一场大火肆虐香格里拉，火灾之后该地得以重建。重建后的香格里拉光鲜亮丽，商店招牌由政府发放，颜色、字体都保持一致。这些商店大多是藏式饰品店，还有牦牛火锅店。在大理和香格里拉之间的丽江似乎更有资格获得香格里拉这个名字。20世纪20、30年代，美国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以美国地理国家地理杂志撰稿人的身份来到此地，撰写关于当地植物、地理环境和纳西族风俗的文章报道。詹姆斯·希尔顿读过这些，据说也是《消失地平线》的灵感来源。洛克所住的村子名叫玉湖村，坐落在玉龙雪山脚下。玉龙雪山峭壁嶙峋，山顶积雪，酷似《消失地平线》中的雪山。山间有一个小湖，山峰恰好倒映在难如宝石的湖水中。后来这里更名为南岳谷，吸引了成群结队沿着香格里拉路线前来打卡的中国人打卡的游客。还有些人想在中国建个自己心中的世外桃源，远离城市喧嚣。艺术家、作家欧林离开北京，在安徽乡下发起了碧山计划。在广州郊区的栖息地，一群逃离城市的人在城市边缘的高楼大厦缝隙间开辟了有机农场。项目创始人亲力亲为，自建居所，耕衣织田。有媒体戏称他们有妄想症，试图挑战现代文明，但他们反驳说，现代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并不能让他们活得像在山里那么快乐。这些城市逃离者其实延续了中国源远流长的归隐田园的传统，除陶渊明外，历史上不乏躬耕田园的朝廷命官，比如赫赫有名的宋代官员苏轼。他仕途不顺，被贬黄州，因在黄州东门之外的坡地垦荒耕种，自称东坡居士。千百年来，宗教信徒大多隐居在中国中部的山区，老子、庄子等道家先贤漂泊不定，清贫自在，与儒家积极入世的追求截然不同。他们和如今的我们一样，想找到世外桃源般的隐居之地。 对我以及其他许多人来说，大理仍然是最有资格被称为世外桃源的地方。2009年，我出访大理，那时我刚到中国不久，和当时的女朋友沿着滇西北的徒步路线旅行。大理的鹅卵石街道、狭窄的水道，以及远处白雪皑皑的山峰和清澈的湖水，都让我充满了遐想。这里就像真正的香格里拉，旅游业发展，许多外来人口涌入，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但大理在我心里仍是隐居、自由、逃离的象征。关键不在于身处何地，而在于如何看待这里。这不是一个具体的地点，而是一种心态。一直以来，香格里拉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世外桃源，而不仅仅是一个现实中的地方。就在我想着这些的时候，列车驶出了最后一条曲漆黑的隧道，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大理就在眼前。在我看来，大理这两个字的意思是远大理想，就连名字也带着乌托邦的意味。阳光洒落湖面，波光粼粼，群山悠然俯视着下关着那些满是尘土的屋舍，如同桃花源记中所写的一般。我走出长长的隧道，来到了一个偏僻的山谷，这里不再与世隔绝，但对我来说仍然充满意义和希望。从现在起，这里将成为我的家，陪伴我度过即将到来的春节。虽然我是失意而来，但来到此处也充满了重新开始的希望。我知道大理并非完美的世外桃源，但归根结底，世外桃源始终由我们自己内心创造。那大理一年的分享就暂时到这里。这只是这一整部作品的一个序章，新年伊始，而且还没有读完呢。从这里开始，作者就把他在大理整整一年，从春天播种、夏天的繁盛、秋天的收获，以及冬天的冬日里的这种庆祝，都一一把它写了下来。当中也有很多白族的民居、白族的这个一些非常有趣的节日，还有他跟来自世界各地的非常不同的人，有嬉皮士，有就是郁郁不得志的一些城市人，还有少数性倾向者，他们都在大理找到了自己的一个安身之处吧。当然，在文章的最后，作者也提到了一些大家的动向以及心理的一些变化。大理并非一个完全的乌托邦，它也有非常多现实的问题，而在大理的人也不是所有人都会永远留在这里，每个人都来来去去，就像作者本人一样。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值得去品味。如果有这么一段人生在自己的经历当中去过一遭的话，想来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体验。那么既然我们现在暂时不能去过这样的生活，看一看大理一年，你会发现原来在自己按部就班的生活之外，还有这么多有趣不同的人生。好了，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瑞内，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 Cherry。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已经习惯了和时间赛跑，手机里的代办事项越来越多，想完成的目标越来越多，我们总觉得自己应该跑得再快一点，做得再好一点。可是后来我发现，生活有时候更像是在看一场日落，它不会因为你着急就提前来到，也不会因为你停下来欣赏而错过属于你的风景。所以今天我想把节目的开始留给一句话，如果最近的你感觉有一点累，那就允许自己慢一点，因为慢一点也没关系。前段时间看到这样一句话，你不需要成为很厉害的人，你只需要认真的生活。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因为我们总是在追赶未来，却忘记了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其实生活送给我们的从来都不只是那些闪闪发光的时刻， 他会送给我们清晨的阳光，晚归时的一盏灯，会送给我们遇见的人，经历的故事，也会送给我们跌跌撞撞之后长大的自己。所以如果最近的你觉得有一点疲惫，那请不要着急，慢一点看看身边的风景，慢一点听听自己的声音，你会发现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子也藏着很多温暖。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就把它送给正在认真生活的你，世界赠予我的。时候我会想，我们为什么总是那么着急呢？小时候我们想快点长大，长大之后我们想快一点成功，我们希望快一点毕业，快一点找到工作，快一点拥有自己想要的生活。可是慢慢的我才发现，人生其实并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18岁的时候，我觉得今年就是我的最后一次机会，我一定要考上我理想的大学。高考失利了，我觉得人生好像没有希望了，但是4年后，哎，我又要考研了。这时候我又告诉自己， 好像这又是我的最后一次机会。但是又过了几年，我发现有机会可以转博了，哎，我觉得这好像是人生又给我的一次机会。所以我发现25岁没有成功没关系，30岁重新开始也没关系，40岁找到自己的热爱更没有关系。因为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自然也不会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生。你可以说22岁高考的你可能不是那么优秀，不是那么完美，但是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你不需要因为自己走得快或者别人走得快就否定自己和别人，也不需要因为别人已经抵达了远方就觉得自己还停留在原地。因为属于你的风景永远都不会因为晚一点到来就变得不珍贵。所以请不要总是催促自己向前跑，人生不是一场百米冲刺，它更像是一场漫长的旅行。偶尔停下来看看路边的风景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就送给你，愿我们都能够珍惜生命中每一次相遇，这世界那么多人。
笑声中，浮过几张旧模样。 的人活在我飞扬的青春，在泪水里浸湿过的皱纹，常让我刹那想出神。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越来越习惯去比较，别人升职了，别人买房了，别人已经完成了人生的某一个目标，而自己似乎还在原地踏步。可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我们最大的焦虑并不是来自于生活本身，而是来自于总觉得自己应该比现在更好。我们忘记了，其实昨天的自己和今天的自己相比，只要有一点点成长，就已经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了。成长从来都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它可能只是你开始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情绪，也可能只是你终于学会了拒绝别人，又或者你终于能够坦然地接受自己的不完美。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改变，其实都很珍贵。所以请不要总是问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成功，不如问问自己，今天是不是比昨天更勇敢了一点点。你看，就连春天都不会在一天之内来到，那我们又为什么要着急呢？慢一点其实没关系的。那接下来呢，也把这首充满力量的歌曲送给大家，最美的太阳。
Yeah.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欢迎回来。前段时间看到一句话说，人生最好的状态不是一直向前，而是在该努力的时候努力，在该休息的时候休息。小时候总觉得休息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长大之后，我们反而越来越不会休息了。即使是在休息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愧疚，刷着手机的时候会想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躺在床上的时候又会想明天还有很多工作。我们似乎忘记了充分的允许自己休息也是一种能力。汽车需要加油，手机需要充电，我们当然也需要停下来。所以如果最近的你觉得很累，那就早点睡吧。如果最近的你觉得压力很大，那就给自己放半天假。如果最近的你有一点迷茫，那就不要着急给自己一个答案。人生有很多的问题，并不需要今天就回答，因为有些答案本来就是时间慢慢告诉我们的。那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未来的自己，也送给现在正在努力的你，给未来的自己。
街头，谁能听见谁的？ 要握住一个最美的梦，给未来的自己。不管怎样，怎样都会受伤，伤了又怎样？至少我更坚强，我很坦荡。未来的你会懂我的疯狂。
不知道现在屏幕前的你多少岁了？20岁、30岁还是40岁？其实不管是什么年纪，我们都会有属于自己的烦恼。小时候希望快一点长大，长大之后却开始怀念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希望能够早点收获幸福，但后来又发现原来幸福一直都藏在生活的细节里。它可能是一顿肉腾腾的晚饭，是家人一句简单的问候，是忙碌一天之后终于可以好好的睡上一觉。幸福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觉得自己不够幸福，是因为我们总是在期待下一站，却忘记了珍惜现在这一站。所以今天我也特别想送给大家一句话，请不要总是催促自己成为更好的样子，请先允许自己成为现在的样子，因为你已经很努力了，你已经很棒了。那接下来这首歌也希望能够给你带来一点点的温暖，一首《如愿》。
Thank you.
目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最后呢，想把这样一句话送给大家，愿你有前进一寸的勇气，也有后退一步的从容，愿你能够拥抱生活里的热闹，也能够享受一个人的安静，愿你永远不会因为别人的脚步而忘记自己的方向，愿未来的某一天，你会笑着对自己说，谢谢你一直没有放弃。那这里今天的节目也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校园节目，我是主播夏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港台乐坛是个神仙打架的时期，虽然出现了阳盛阴衰的局面，但好的女歌手确实也是不少的，于是整个歌坛的竞争非常的激烈。那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就来做一下盘点那些年曾经辉煌一时但却因为各种原因隐退的几位优秀的女歌手。邝美云是退出乐坛后转型相当成功的一位，1962年的12月，邝美云出生于中国香港，1982年她参加香港小姐竞选获得亚军，然后开始主持香港早晨及参演电视节目香香岁月，1985年发行首张专辑再坐一会儿，销量超越双白金，同名主打歌更是荣登香港中文电台歌曲龙虎榜的榜首。1986年推出第二张专辑《邝美云》。1989年约满宝历经后加盟百代唱片公司，推出《Fever 大姐》。1990年在天河体育馆举行四场演唱会。1992年获选为广东最受欢迎女歌手，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香港女歌手。同年演唱歌曲《与龙共舞》。入选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1997年推出最后一张普通话专辑《昨天你在哪过夜》后，宣布退出歌坛。1998年，邝美云转入商界，由于投资和经营的成功，以5亿的家产稳坐香港炒楼女明星第一人。
谁发威，我不愿成为你的负累。 昨天你在哪儿过夜，你在谁的耳边温热诉说风花雪月。昨天你在哪儿过夜，留我在冰冷世界，想想我想想爱，别让一切
接下来再来说一下去年似乎有复出苗头的当年无数少男的偶像周慧敏。周慧敏1967年11月出生于中国香港，1986年参加香港电台业余 DJ 大赛获得亚军，1988年凭借爱情喜剧片《三人世界》入围第八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同年发行个人首张同名 EP《周慧敏》。1989年1月获得香港电台第十一届十大中文金曲奖最有前途新人奖优异奖。1990年发行个人首张专辑《离别》。1993年获得日本 NHK 最受欢迎外国女歌手奖。1997年她宣布退出娱乐圈。有媒体评价周慧敏是20世纪9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女歌手之一。她不仅是美女，更是才情与美貌匹敌的才女。她的形象是20世纪90年代香港男人心中一个纯情的梦，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完美无缺。
long and lasting. 每个梦里关心满载，你正是我此生主宰，不需爱意比沧海。求天方爱未老，求天方爱未老，求天方爱。
当年的宝丽金啊，有七朵金花，这七朵金花又分为三大花和四小花，其中刚才说到的周慧敏是三大花之一，另外两位分别是关淑怡和陈慧娴。关淑怡1966年8月出生于中国香港，1986年参加了日本 Blue Marine 歌唱比赛，获得冠军后回到香港发展。1989年推出首张个人专辑《冬恋》，收录了包括《叛逆汉子》、又再见面等在内的十首歌曲，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同年获得1989年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新人奖，于是紧接着在这年的11月1日又推出了第二张个人专辑《难得有情人》，11月21日推出第三张个人专辑《Say Goodbye》，这也是他的首张日语专辑。1990年，同样他也发行了三张专辑。这种发专辑的速度在当时啊，已经是属于高产的女歌手了，发展势头非常的猛。1995年举行了难得有一个关淑怡演唱会，这是她的第一场个人演唱会。同年获得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叱咤乐坛女歌手银奖。这一路看来啊，她的发展是非常顺畅的。可是到了2002年，关淑怡未婚产子之后，逐渐开始剑走偏锋。腾讯曾经给出过这样的评价，关淑怡的声线迷幻低回，她的唱功扎实且风格多变。关淑怡的出类拔萃更多的还是体现在她的演唱技巧上，从实力上来说，她是上世纪90年代中唯一一位在唱功上可以与王菲齐名的香港女歌手。 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另一位三大花之一的陈慧娴。因为我以前专门为她做过一期节目，所以今天啊，咱们就简单聊一下。陈慧娴1965年7月出生于中国香港，1984年1月，陈慧娴与陈乐敏、李芷珊共同发行合集《少女》杂志，并凭借专辑中的歌曲《逝去的诺言》开始走进大众的视野。8月发行个人首张专辑《故事的感觉》，同年获得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1986年，陈慧娴凭借歌曲《跳舞街》获得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 Disco 歌曲奖。1989年，发行粤语专辑《永远是你的朋友》，其中主打歌《千千阙歌》成了他的代表作，并获得十大中文金曲奖以及十大劲歌金曲奖。同年因为出国留学宣布告别乐坛，但这并不是他真的退出了乐坛，因为此后的他开始反反复复地走上了淡出歌坛又复出的路线。那我在这里啊，简单的总结了一下。1995年留学后的他开始正式回归乐坛，并且发行专辑 Welcome Back。2000年发行专辑为你好，之后淡出歌坛。2003年重返歌坛，并签约环球唱片公司。2004年宣布退出歌坛。2010年又复出歌坛，并发行普通话单曲《飞雪花》。
Thank you.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说到林志美，估计熟悉的人不多，因为他退出乐坛的时间比较早，而流传至今的歌曲相对也不算太多。林志美1963年4月出生，1981年是他生命中的第一个转折点。以前从没组过任何乐队的他，在当年被两位男同学相邀组队参加公开比赛，虽然没有最终进入决赛，但他们的表现给其中一位评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邀请他们在民歌演唱会中进行表演。从那之后，他们就开始公开演唱了。时间到了1983年，林志美正式展露光芒。在1983年到1989年，林志美加盟香港索尼唱片公司旗下，一共推出7张个人唱片、2张新曲加精选唱片，这是他最高光的时刻。可惜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香港乐坛涌现出了很多青春派女歌手，比如梅艳芳、林忆莲、陈慧娴、叶倩文等，势头都非常凶猛。所以到了80年代末期，林志美就渐渐退居幕后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最近被新生代歌手翻红的一首歌《初恋》。 前面我们说到了当年的宝丽金有七朵金花，其中三朵大花刚才我们都已经说到过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那四朵小花，分别是汤宝如、王新平、刘晓慧和李瑞恩。
解百般愁，像是我意浓。
情海变苍茫，痴心冷风。
奔飞各之涯，
但愿他日重逢。
夜漫漫路上珍重，寒夜里霜雪飘时，但愿花亦艳红。天后路上珍重，
汤宝如1971年10月出生于中国香港。在我们的印象中啊，最最具有代表性的歌曲当属刚才我们听到的跟张学友的合作《相思风雨中》。汤宝如是1990年参加第九届新秀歌唱大赛而入行的，1992年与张学友合唱歌曲《相思风雨中》，开始在华语乐坛开始走红。这首歌获得了第10届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合唱歌曲奖，并收录在张学友的粤语专辑《真情流露》当中。1992年11月，汤宝如趁势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First Love》，主打歌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绝对是个梦》。1996年推出专辑《收放自如》，专辑中的歌曲《感冒》曾获得香港第19届十大中文金曲奖。1998年，他宣布退出乐坛。
Thank you.
王新平1969年8月出生于中国香港，他属于出道即巅峰。1993年，王新平签约宝丽金唱片公司，并发行首张粤语专辑《铃铛汪》，还凭借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在你走的一天》获得 TVB 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女新人奖的银奖。同年更是因为第二张专辑的主打歌《别问我是谁》而大红特红，他还凭借这首歌获得了台湾金曲龙虎榜的冠军。9月，王新平凭借粤语专辑《爱一生也不够》的主打歌《寒冰》获得商业电台叱咤乐坛新力军金奖及港台最佳女新人奖。王新平在2001年结婚之后，演艺活动逐渐减少，慢慢淡出了大众的视野。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刘小慧，原名刘少慧，1971年7月出生于中国香港。1985年，14岁的刘小慧因为拍摄广告而受瞩目，从而出道。1991年，他签约宝丽金唱片公司，推出首张个人专辑《In Your Dreams》，其中歌曲《初恋情人》成了他的代表作，同时也成为了宝丽金力捧的对象之一，被称为宝丽金四小花之一。1994年，刘小慧推出了她在宝丽金唱片的最后一张专辑《改改》后，加盟 BMG 唱片公司，成为全香港首位推出 CD Room 的歌手，并推出首张个人音乐专辑《依恋》。1997年，刘小慧与草蜢成员苏志威结婚后，开始逐渐淡出娱乐圈。深圳特区报对她的评价是：当年的她凭借清纯可爱的形象，风靡不少青少年。刘小慧的声音偏向老成，和她1991年她只有20岁的年纪还是比较不搭配的。刘小慧在香港的演艺圈确实未算大红大紫，但总算是20世纪90年代一个非常重要的名字。
让我他朝好好追忆，那需遗憾。爱永远有些缺憾，不必找出难。
李瑞恩1973年二月出生于中国香港，他从小就喜欢音乐和唱歌，八岁时就已加入屯门儿童合唱团，常常参加歌唱比赛。1989年，在一次歌唱比赛中获得冠军，并获得香港音乐人安格斯的赏识。1990年，李瑞恩与 BMG 签约，并演唱歌曲《问候》，之后转投宝丽金唱片公司，并推出个人首张唱片《我从这里开始》。1993年发行专辑《我是不是真的恋爱了》，其中歌曲《一人有一个梦想》获得第11届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十大劲歌金曲奖和第16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中文流行歌曲奖。1996年参演电影《奇异档案》，之后淡出演艺圈。2002年4月首次在红馆举行个人演唱会《李瑞恩梦成真演唱会》，结束之后便宣布正式退出乐坛。
如告知我的一些感觉你不会欣赏，谁共你一般思想，不知哪里风向又传来了花香，再次编织心中的幻想。一人有一个梦想，两人热爱渐迷惘，三人有三种爱找各自理想，一人变身会受伤，两人愿意没惆怅，三人痛苦恋爱不再问事实与真相。
又传来了花香，再次编织心中的幻想。
彭羚，原名彭胤莹，1969年2月出生于中国香港，1988年签约乐意唱片公司，1989年发行第一首个人单曲《我心深处》和第一张粤语专辑《With Love》。当年12月，在1990年度的香港颁奖典礼上，获得商业电台叱咤生力军女歌手铜奖。1994年1月进入百代唱片公司之后，推出第5张粤语专辑《有着你多么美》，销量超越白金。1996年凭借为电影《和平饭店》演唱的歌曲《完全因你》，获得第1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1997年获邀以香港唯一女歌手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并演唱。1998年9月，彭羚与林海峰结婚，并在后来生了两个女儿之后逐渐淡出娱乐圈。从1988年开始进入歌坛，到2002年开始逐渐隐退，彭羚真正在乐坛唱歌的时间其实不到10年。但请记住，她是港乐女歌手中第一个获得了劲歌金曲、中文金曲、叱咤乐坛、新城劲爆四台连颁大奖的人。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他1996年发行的歌曲《囚鸟》，这首歌也算是他风头最劲的代表作了。 梁咏琪1976年3月出生于中国香港。学生时代，梁咏琪被星探发掘兼职模特拍摄广告，后来被尔冬升导演看中，并安排他与刘德华合演电影《烈火战车》。梁咏琪凭借这部电影获得第1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提名，同年推出首张粤语专辑《爱自己》，正式进入歌坛，开始歌手的生涯。1997年推出专辑《短发》，1999年发行专辑《新鲜》，这张专辑获得2000年 TVB 八频道金曲榜颁奖典礼金曲奖。同年，她出演电影《心动》，获得第3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提名。后来，因为双极夺命事件影响了她的演艺事业。2011年10月结婚，之后虽然陆陆续续参加一些演出，但势头不再。2021年8月，梁咏琪与环球唱片合约到期。9月宣布暂时想在音乐上休息。好了，以上就是本期金星校园的所有内容了。我是主播嘉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惊鸿，你的。 到两端，你的情话。